好，那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今天来看，上次我们讲到37章，那我们继续从37章从11节开始读好了，我们从37章11节啊读到38章。好，我们继续读。
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拿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藏在林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以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是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以利米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拿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牢笼作为监牢，
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请他来，在之前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领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就说：“你必交在他们的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君王上得罪你，做你的臣仆，或这百姓。”
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不接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也在护卫兵的院中。法代的儿子是法提亚，巴斯户的儿子基大利，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这就是以自己的命为猎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须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致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着百姓的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如何，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伯米勒就王宫里出来对王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粮食。”王又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
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耶利米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 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要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
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母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巡守密罗的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追剿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能得，这城也不至于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追剿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
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手里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基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你要告诉我们。
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走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些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蒙在卧病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读的这一段，从37章、38章，这些都是讲到耶路撒冷啊这个被围的日子哈。那么呢，一开始是当这个加勒底的军队来了，然后耶利米劝他们投降，他们不肯，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关起来啊，就还没有关起来。那后来法老的军队出来了，那么加勒底人就不来围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以为危机解除了啊。那么呢，耶利米就跟他们说没有用啊，法老的军队很快就会再回去，所以加勒底人啊一定会再来围攻我们，叫他们投降。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如果早一点投降还怎样，可以少死一些人，但是他们不肯。所以当这个加勒底的军队因为法老的军队暂时离开的时候啊，耶利米呢就想去看那一块地，前面不是那个地吗？上帝要他啊，就跟他讲说，哎，亚拿图的那一块地人家会来跟你讲，你要去数，对不对？然后上帝要他赎这块地做见证，就说将来还是会有人会来在地里在这边做买卖。那耶利米就想去看那一块地，想到便雅悯去看看，说，哎，那我赎来的地现在是怎样。所以他到了便雅悯门，便雅悯是在北边，所以北门那里守门的人一看到他就火大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他，然后一想这个人天天在喊投降投降，对不对？好，那现在想要出门，他就火大，不给他出去，就说你要去投降，你就是想去投降。其实这些话就是一个故意刺激的话，耶利米就说他不是去投降，可是没有人要听他，其实他只是想回家看一下他那一块地而已。 就把他关在文士耶拿呆的房子。那这个房子他被他们做成一个监牢，做成一个牢房，是一个他们的牢房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有些房子呢特别挖出一个像一个瓶子状的挖出做一个瓶子状，为了装水装水，然后没有水的时候就把人放进去，那因为它是一个瓶子状的，对不对？上面口小，下面是大的，所以给人家放下去等于是关在里面。那么呢他在那边被关了，那个地方是很容易死掉的，你想想看这个可能空气也不好，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又不给他吃所以呢西底家王呢就还是想问他说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我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西底家王又再一次问他他前面不是问过了吗？就是西底家这时候的心啊飘忽不定其实他大概也知道埃及人不来救他，他一定怎样，一定打不赢。好，我们先想一下，西底家王是巴比伦人让他做王，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反叛，所以巴比伦人很生气来了。你想他觉得自己的结局是什么？
如果没人救他，他必死。
对啊，所以他就觉得除了埃及人可以救他，要不然他就完了，对不对？因为等于是他赌错了嘛，赌错了嘛。其实他如果都不反叛也没事，现在反叛了，完了，赌错边了，就跟这个这怎么办？所以他就一直想要问问看，还上帝还有什么路可走，对不对？所以耶利米就跟西底家王说：“你为什么把我关在监里？我已经跟你预言了，巴比伦王一定会来，对不对？”那耶利米就说：“那些预言不会来的，现在在哪里？”就那些预言说你一定平安的在哪里，对不对？那些怂恿你去反叛巴比伦王的人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显然王也不讲话了，因为现在在讲那些已经怎样没用了，对不对？就好像你跟一个人说你就不要去买那个股票，那股票很危险，他就硬是去买，买了又发现大跌了，那没办法了。所以他就跟王讲，他说你不要让我再回耶拿单的房子，因为我会死在那边，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些兵丁对他不好，那些人都很恨他，对他不好。所以西底家王呢想一想，就把他移到护卫兵的院子里面，护卫兵，然后每天从饼铺拿一个饼给他。这时候其实这时候整个城已经被围了，被围了粮食就怎样缺乏，所以他一天呢只拿到一个什么饼，饼铺街就是王会跟这些饼铺街的要他们每天给王多少饼，然后用配给的方式，就是大家食物都很少，但是你就靠一点点食物怎样活下来。所以他就在那一个护卫兵的院里面，那个是比较正式一点的监狱，所以耶利米在那边至少不会很快就死掉。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讨论了王的处境跟百姓在当时的处境是怎样。他说这里讲到众首领这些人的名字，38章讲马坦的儿子是法提亚，巴斯富尔的儿子基大利，这四个人就是讲当时的首领，当时的首领。因为你在城被围的时候，王的话人家不一定听了，因为你自己都怎样岌岌可危，对不对？所以这个将军们拿着兵，手上有兵就说话很大声了。这些首领呢就对众人讲耶利米说这个城一定会被刀剑饥荒瘟疫遭受这些而死，出去投降就可以，以自己的命为猎物的必得存活，以自己的命为猎物，猎物就是说成为敌人的俘虏，你去变成俘虏你就可以活，猎物就是他的战利品你成为敌人的战利品你就可以活。 因为这个城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些首领他们的所有的好处都没了，对不对？因为你投降，投降你是兵也好，你是首领也好，都怎样，一切富贵都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首领当然不想出去投降啊。所以第四节他们对王讲，你把这个人治死，因为他讲的话使我们手发软。手发软就是大家不想打仗了。这个耶利米一天到晚叫我们出去投降啊，不出去投降就会死。所以呢啊，耶利米这样讲啊，百姓如果又听他，大家都不想打仗了，不敢去跟敌人征战，手发软了嘛。所以他说，这些首领就讲，他不是求平安，是受灾祸。好，那西底家王也不敢说话，西底家王就说，他在你们手中，那你们现在呢，你们要做什么，我也不能反对你们。所以你知道，城被围了，王也没办法了。所以他们就把他把耶利米呢又关到这个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牢狱呢，里面没有水，下面是淤泥。那你想想看，耶利米就在，其实这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大的水洞，知道吧？那里面原来装水，所以下头是淤泥。现在呢，水没了，水没了，就剩下淤泥而已。所以耶利米就在什么？现在淤泥里。哇，你想想看，这样要活还不简单呢。那耶利米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年纪也不小了。然后这时候呢，古实人以伯米勒，这当中总有人相信耶利米，知道吗？他就对王说，这些人这样一昧的行恶，他会死，没东西给他吃，城中也没有粮食，你又让他在那里，就没有人可以救他了。所以王就想，就跟古实人以伯米勒说，那你带30个人去把他提出来。所以以伯米勒就再进去把耶利米从那个监狱里面拉出来。你看到，这里写得很细哦，还要拿碎布破烂衣服垫在鸽子窝，就是表示怎样，耶利米怎样已经快差不多了，瘦到不行了，所以呢，你用力拉都会把它拉散掉，你看到没有？就是用这个方式，然后就把它怎样，就上来，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利米被折磨了差不多了，就上来以后，王为什么救他？因为王还在问，你知道吗？这个王其实你再问耶利米再多遍，他讲的话还是怎样，还是一样啊。其实他这时候再去找耶利米，然后这时候又怕人家知道，就跑到耶和华殿的第三门。第三门就是你进殿的时候呢，那个最隐秘的那个地位置。那王就跟耶利米说，我再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怎样隐瞒。还有什么好隐瞒？耶利米其实因为他一直讲这个话，对不对？所以西底家王呢还在想上帝有没有另外的路走，对不对？那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我跟你讲，你当然你会想杀我，如果我劝你，你还是不听，其实就是我不管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耶利米就跟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西底家就跟耶利米说，我指着上帝起，我不杀你，我也不会把你交在那些人的手中。那耶利米就跟他讲，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出去归降，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会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 其实这是上帝最后给他的机会。你现在不管这些人怎么样，你去投降还可以怎样？还可以保命，这个城还可以保住。因为你现在去投降，这个加勒底人就不会烧这个城了。然后你至少大家，你最后你全家都可以保命。十八节，你若不出去归降，那么他们就用火焚烧，你也跑不了。好，那么西底家这时候呢，又重新盘算。你看他讲的话，他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把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戏弄我。”其实他怕谁？这时候他怕自己人，因为自己人都会把所有的怨恨放在他的什么身上，对不对？因为他是王嘛，然后背叛巴比伦王的是他，对不对？所以呢，他很怕自己去投降了。那这时候旁边他自己人起来怎样对付他？耶利米就说：“不会，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来，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话。”哦，你看哈，这个西底家王到这个时候，连投降都不敢，对不对？还是想要走人的方式。然后耶利米说：“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是这样。”二十二节，王宫剩下的妇女都被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自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这是一首啊，人将你的后妃、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他们也不得脱离。”这是二十二节后半的这一句话，是一首嘲弄的歌，嘲弄的歌，嘲弄的歌的歌词，就是说你本来有自己的朋友，你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结果他欺骗你了，然后看到你陷入淤泥，你的自己的朋友就怎样跑掉了。意思就是说，他就跟西底家王讲，如果你不出去，到最后你王宫内的妇人都会讲怎样，就会讲他都是被你害的，都是被你害的，那啊跟着你啊反而被你欺骗了。好了，所以城一定会被烧。你看哈，西底家王到最后这一刻，上帝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还是怎样不听？为什么？人还是不放心把自己交出去，还是想要再想自己要怎么办。所以西底家就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讲的话，你不要出去说。不要出去说，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很乱的。这些首领听见我跟你说话，你不要跟他们讲。那耶利米就说：“那你不要再叫我回那边去了。你就把我放在护卫兵的院中，不要再把他放到监牢，再放监牢他就没命了，因为他可能是瘦的皮包骨了。”好，所以三十八章呢，就讲到西底家王一直不肯听上帝的话，一直到最后的还是不肯听上帝的话。你看上帝对他从一个角度还是仁慈的，对不对？至少你出去投降，你全家人都可以保命，城也还在，是不是？所以说不定王还有机会 对你好，所以他还是不敢，不肯。所以人是这样，人如果信不过上帝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会一直不信，就是一有不相信，然后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就是赚不回来，赚不回来。所以这个也啊，好，那三十九章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整个耶路撒冷城被这个攻破了啊。好，我们再读三十九章。
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拉西金、拉萨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王拿巴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了西底家，带到哈马地的利底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底拉西亚也欺压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银链锁住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的会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房民以及其余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副会长尼布撒拉旦却将人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所副护卫长尼布撒拉胆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副会长尼布沙拉丹和尼布沙斯班、拉萨利、尼卡、加利薛、拉木并巴比伦王的一切长官，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恩怨中提出来，交与沙班的孙子亚西丹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营中。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对不起，
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自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自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再读四十章的第一节到啊第六节。
耶和华使这祸
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饭服，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以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众。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三十九章，就是讲到上帝的话应验啊。那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呢，从西底家王九年第十月开始就被围困，围困到十一年四月初九日，所以整个围困了十八个月啊。所以在十八个月当中呢，耶利米很辛苦，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被关起来的，然后呢，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吃，那百姓也是一样，从这个列王看的，列王跟历代志看到最后，百姓是一子而死，就是人吃人，然后呢，城被攻破了，城攻破了以后呢，巴比伦王的这些首领，就坐在中，就来到中门。坐在耶路撒冷的中门。那么西底家王一看到这些人进来，那个晚上他们就从靠近王岩两层，其实两个墙中间的门，就是靠西边的门呢，往亚拉巴，就是约旦河谷那边跑过去，往亚拉巴的河谷跑，那被发现了，所以加勒底的军队去追他们，追到耶利哥的平原就追上了，就把他们捉拿就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那边，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好，那么所有的这些犹大的首领、贵胄、基底家的儿子、孩子们，全部都被带到巴比伦王面前。那巴比伦王呢，就把这些人当着他的面都怎样杀了。所以这上帝的话应验，都杀了，然后呢又把他眼睛挖了，然后再把他用铜链锁着。巴比伦王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是背叛的，所以巴比伦王也没有把他杀，就把他这样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去。然后第八节，王宫被火焚烧了，百姓的房屋也烧了，城墙也拆了。巴比伦就是要把这个城怎样涂掉，所以以前的人就是用这个方式铲除了，所以后来的人如果要重新盖城，就是在那个废墟上面怎样继续盖，因为他们不会把那些运走，所以就会这样一层一层怎样叠起来。所以现在的人盖房子往下挖，就会挖到古代的东西，是这样来的。因为以前的人用石头用泥土嘛，所以你把它拆毁了以后，就变成跟土地一样，所以一层一层往上盖。然后所有的百姓呢，这些比较有本事的头全部呢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尼布沙拉旦呢，把那些很穷的就留，叫他们继续耕种葡萄园，所以他们全部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巴比伦的奴隶，在种葡萄园跟田地。那么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知道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呢先前已经做了对列国的预言，对不对？对列国的预言，我们后面会继续想，他其实先对列国、列邦、万国都做了预言，是不是？那这些预言呢都实现，就是对讲过尼布甲尼撒王会怎样的都实现，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不会杀他，知道吧？因为尊重他是一个先知，虽然信仰不一样。所以十二节他就跟尼布沙拉旦讲，你好好的看待他，不可以害他，他对你说什么你就怎样做什么。那护卫长尼布沙拉旦跟这些官长呢，就去把耶利米从护卫兵的院中提出来，然后呢交给基大利，带在耶利米就住在民中。这一段话第四十章会讲，我们先看中间的一段话。中间的一段话就是 这个耶路撒冷城还被围困的最后的日子呢，那么神的话临到他，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跟古实人以伯米勒讲，因为你这个城呢，被祸害临到这个城的时候，我会救你，你不会被杀，然后你就成为掳物，你还是可以存活。所以这个这里就一个很特别的，照理说，以伯米勒呢，以伯米勒这个人呢是王宫的太监，对不对？照理说他一定要被杀的，因为他属于那个王的亲近的人。但是上帝就应许他，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敬畏神，他一看耶利米受那么大的苦，他赶快想办法救他，对不对？你看他救了这件事情，上帝也纪念，所以他救了耶利米，所以上帝就保存他的什么性命，所以上帝就保存了这个以伯米勒的性命。好，那么四十章就是讲到耶利米呢被带到这个尼布沙拉旦那里，尼布沙拉旦把他从拉玛释放，那神的话会继续临到耶利米，也就是说他继续还是先知，知道吗？不是说那你先前的预言都怎样说完了。好，那么呢，所以他没有讲说耶和华的话说什么，他仍然是先知，还是当先知继续工作。那护卫长就问耶利米，他说你耶和华借你说的话都实现了，原因呢是你们没有听他的话，现在都实现了，意思就是说他很尊重耶利米是个先知。然后第四节，我现在解开你手上的链子，就是我让你自由，你要上巴比伦去也可以，我必厚待你，因为你们的百姓都被我带到哪里？巴比伦啊！所以如果你跟着我去巴比伦，我就怎样厚待你啊？那么呢，如果你不去，那可以你自己选，看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如果从人的立场，去哪里最好？
不要离开家乡啊！
如果最安全的方式是去巴比伦，因为有一些人对他不满。对他不满，然后民众呢很乱，所以从人的角度，如果要过好日子去哪里？去巴比伦。但是呢耶利米没有，耶利米没有没有要跟着他走，所以没有要跟着他走，他说那你就到基大利那里，因为基大利现在巴比伦王让他当省长，对不对？意思就是请基大利来怎样照顾他，然后呢又给他粮食跟礼物，呵呵，就善待他，所以他就去基大利那里。所以真先知是这样，真先知不会为自己着想，知道吧？真先知总是想到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没有跟着走，没有跟着走。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就是从人想去想的话，如果以色列人现在分成两批的，被杀的我们都不管，死掉的都不管，对不对？一批是还活着被带到哪里？巴比伦。一批是留在当地的，你觉得人在这时候应当会怎样比较应该的？人这时候应该会听上帝的话，对不对？因为你看上帝借着耶利米讲的话都已经实现了，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但是后面就要讲，即便经过这么大的事之后，人还是不信。后面就要讲这个，人还是不信。那为什么人不信？所以他就要先把当时的处境描述给我们听。 好，所以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六节。好，我们继续读。
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都见可能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金莲市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探雅的儿子史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上户灭的儿子希莱亚并尼托华人赔的粽子，马加人的儿子耶沙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在的城邑中，
在当地和马勒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一切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你和你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了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问以斯玛利的话是假。”
这边呢，我们来看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处境呢，好了，巴比伦王的军队走了，对不对？立了基大利做省长，所以这时候民间剩下的都是极穷的人，都是那些很弱的百姓，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呢，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犹太人呢，没有被掳走的，没死掉的在哪里？他就是讲到他们都躲到乡下去了，或者是躲在第十一节，躲到摩押亚门人以东或者附近的国家去。就是这个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哦，战乱的时候人会怎样？逃难。哦，你看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乌克兰也是，人就会可以逃的就会逃，对不对？都会逃。所以很多人在打仗的时候，就往靠边界的人就会逃到摩押，逃到亚门啊，逃到这些，只要没有被抓去当兵的都逃。那么逃了以后，现在呢事情结束了，对不对？那这些人就想怎样回来啊？那回来第一个就是没有粮食嘛，没有粮食，所以他们就带一些粮食回来，酒跟夏天的果子。以前夏天的果子他们晒干了，所以可以吃。因为耶路撒冷城这个被攻破了以后呢，又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显然田地都没有人耕种，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靠什么果子才可以啊？酒因为可以放久一点，酒不会坏，所以呢他们就带着这些回来了。那个但是这个基大利这个人呢他的本意是好的，他希望大家可以安稳的生活，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我去服侍那些管理我们的加勒底人，那你们呢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就好。他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回去你们自己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你们就低调的过生活，那有食物就怎样存起来。你想加勒底人一定会要跟他们要食物，对不对？那你们就自己有本事就怎样多藏一些，对不对？ 然后叫他们安安静静的生活。所以他就说啊，你们呢不要怕胡氏加勒底人，你就在这里哦。那我呢，我去米斯巴侍候他们，那你们就到个人就自己好好的过日子。其实他的想法本意就是让百姓能够怎样安稳过日子。可是这些世上的人里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些有权势的军长，哦，那些还有一点势力的人想怎样？人的自私的心态还是想要自己有一些抓在手上，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即便在这个时候呢，也不像这个基大利的想法这样，大家都想，哎呀，经过这么大的痛苦之后，大家安心过日子。其实也不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人在争权夺利，到现在都还要争权夺利，你会觉得怎样？好，所以呢，这时候耶哈南呢，跟一些军长来见基大利，就说他们已经探听到了亚门人的王巴利斯呢，啊，有一个人就是尼探雅的儿子伊斯玛利，哦，他跟亚门的王怎样结合，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要来杀你。好，哦，那亚门的王也想要从这个战争的之后抓到一些好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支持这个伊斯玛利。好，哦，好了，那么基大利却不肯相信。你看他，人家跟他讲了两次，他就说不会，你这样讲伊斯玛利的话是假的。所以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基大利这个人呢，啊，虽然你的本意是好的，你也想要让百姓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对不对？可是呢，难的还是难在人心，不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哦，很可能。很多人都这样想，要安稳一点，但是呢，却不是，啊，却不是照他这样。还有人想要趁火打劫，知道吗？还要在这混乱当中做王，啊，混乱当中做王。所以，这是一个到这边的时候呢，啊，第41章，我们下次再读，就会看到，因为。基大利没有听从耶哈南的建议，所以他就被这个伊斯玛利杀了。所以我们这边要继续谈的话，就是人是这样子，人经过那个大的难处之后呢，好像很快就忘掉了，好像人庆幸自己活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就仍然还是想要权力，还想要抓。所以在这个这么大的浩劫之后啊，人心不会改的。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整个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讲到了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人啊，人的心不会因为这些改变，人的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做思考，然后人思考判断的还是从环境当中想找到人认为最有利的。所以呢，啊，人不会在当中得着，不会让人的心转向神的。嗯，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到这里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西底家王，哦，他在11年前巴比伦王把他国家灭了，打败了，对不对？哦，然后巴比伦王觉得这个时候还不是把他国家毁掉的时候，哦，因为你不一定有本事管那么多人，哦，因为他占领那么大的地盘不是那么容易管，所以就立了西底家做王。那西底家呢，啊，就很不甘心，因为第一个国家没钱了，第二个，你的税收里面又要供给很大的金银给巴比伦王，是不是？然后他自己王又想要过好日子，所以他就做得不安分，哦， 所以做了几年他就起来反叛了，就 不想继续臣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所以呢，他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维护他自己的权利。那不是只有王这样，你王下面要有人支持你，对不对？其实支持你的人也是这样想，百姓贫穷困苦不重要，我有好处才怎样才是重要的。所以西底家王背叛了巴比伦王，这些军长们当然也会有好处啊，因为你不用给巴比伦王纳贡了，你就每个人就可以多拿一些嘛，是不是？那等到真正的打过来了，他们才在想，还是想要保存自己的。其实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表明了一件事情，就人很难听从上帝的话，很难。人还是想要把地上的好处抓在自己的手中。你说要好好听上帝的话，太难。好，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就说这些人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在当中，哦，还没有被带走的时候，嗯，那神的话临到他，所以给他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他还是留下来，因为那时候人还没带出去。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有来读了诗篇69篇，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啊，我们会在不同的处境里面，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眷顾我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的主，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也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真是专心仰望你、依靠你，经历你自己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从耶利米书的身上看见，虽然啊百姓们不听你的话，但这当中仍然还有那一个啊有一些敬畏你的人，你也保守在整个大环境的苦难之下啊存留他们。我们也相信啊你仍然眷顾啊属你的人，无论环境之如何，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即便在混乱的时代，我们仍然在当中蒙你自己眷顾。求你也看顾众弟兄姐妹，特别现在天气转凉了，也保守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啊，保守我们所爱的家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